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国殇日缅怀阵亡将士，拜登川普均致辞表达哀思。纪念六四，长满中共病毒的习近平头像雕塑将在美揭幕。彻查病毒源头呼声高涨，世卫大会通过60个提案。47泛民初选案开审，200港人到场声援，呼吁全球拯救。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5月31日是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又称国殇日。美国总统拜登和前总统川普分别致辞，表达哀悼之意。拜登称赞美国阵亡军人是为美国、为自由、为正义而奉献全部的人。川普则赞扬为美国牺牲的军人是无与伦比的英雄，他们的精神遗产是不朽的，美国亏欠他们太多。拜登星期一在亚灵顿国家公墓举行的献花圈仪式后发表演讲，说记住他们的牺牲、他们的英勇和他们的优雅，记住他们的微笑、他们的爱、他们的笑容、他们的活力和非凡的人性。因为当我们站在纪念碑前时，我们决不能够忘记他们中的每一个。对于那些已知的和未知的，在亚灵顿这里的和远方的，每个牺牲的军人都代表着一个宝贵的生命，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个母亲、一个配偶、一个兄弟、一个姊妹、一个朋友和一个邻居。拜登说，这些美国人不是为了独裁者而战，而是为了民主而战。他们不是为了排斥和奴役而战，而是为了建设、发展和解放而战。他们不是为了自己而战，而是为了国家而战，为了自由和简单的公平竞争而战。我们现在所做的，我们怎样纪念死去的人，决定民主是否会长期存在。拜登补充说，当民主的根基强大时，民主就会茁壮成长。当大家有权参加自由、公平和方便投票时，当自由和独立的新闻媒体在事实而非宣传的基础上追求真相时，当法治、平等和公平属于每个公民时，无论他们来自哪里或长相如何，都会受到同样的尊重。拜登继续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为我们国家所做的贡献，我们永远不会不尊重你们的牺牲。拜登对阵亡者的家属说，川普星期一通过网站发表声明，说在这个阵亡将士纪念日，我们缅怀那些为捍卫我们国家、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公民和我们神圣的自由而牺牲的英雄。他们的献身精神、他们的决心和爱国精神在人类历史上无人能及。在遥远的战场、浩瀚的海洋、广阔的天空，他们面对敌人，为了美国的胜利而奉献了自己的生命，做出最大的牺牲。这个是为了我们人民能够生活在安全之中，为了我们的国家能在和平中繁荣昌盛。正是因为他们英勇的献身，我们才能够作为一个民族共同追求美国的荣耀。我们的一切以及我们希望所拥有的一切都归功于这些英雄，他们留给我们的记忆和精神遗产是不朽的。我们将永远铭记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对这个国家的贡献。川普继续这么写的。川普最后表示，美国是地球上所有国家中唯一最强大的维护正义、和平、自由和安全的力量。上帝保佑我们牺牲的士兵、水手、海岸警卫队、飞行员和海军陆战队员。我们不只是今日，而是永远永远向他们致敬。今年是六四天安门大屠杀32周年，为纪念这个日子，盛传六四精神，中国民主党、人道中国、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和中国民主阵线等多个组织，将在6月4日当日在美国南加州的自由雕塑公园 Liberty Sculpture Park 举行大型雕塑中共病毒的揭幕仪式和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馆的奠基仪式。据美国之音报道，目前大型雕塑中共病毒的制作已经接近尾声。该作品在2020年11月开始创作，采用玻璃钢材料，内加钢筋和角铁构成，由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头像和大约30个新冠状病毒组成的，高度约超过1层楼。 主导作品设计和制作的雕塑家、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委员会主席陈维明表示，32年前中共镇压民主请愿，结果民主夭折。如果赵紫阳、胡耀邦他们改革获胜，就不会有后来的新闻言论不自由，不会有李文亮被训诫。如果病毒泄露发生在美国，资讯早就会被公开，不至于扩散到世界。雕塑家苏立德表示，虽然中共病毒的雕塑好像一个很搞笑的东西，但作为艺术家有正义的责任，那就是要通过作品将自己认为真相揭示出来。自由雕塑公园是世界上第一个以表达争取自由民主为主题的雕塑公园，位于洛杉矶到拉斯维加斯的15号洲际公路边。该公园由华人雕塑艺术家陈伟明和朋友在2017年建成。公园建设初衷是给中国民主运动有一个有形的基地，同时亦是中共暴政受害者的纪念园地。目前自由雕塑公园已制作完成了约10座雕塑，其中包括六四地标、坦克人、印第安英雄、风马酋长、香港时代革命等等，都是雕塑家和无数义工的共同努力下制造完成的。据悉，美国国会议员史密夫 Chris Smith、 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以及六四学生运动领袖之一王丹等，将出席今年的六四32周年纪念活动。世界卫生大会星期一5月31日通过了美国、欧盟、英国、澳洲和加拿大等60国联署的决议草案，拟定今年11月举行一次特别会议，制定防范大流行病的国际条约，目的在于加强政治承诺，抗击传染病的大流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 Charles Michel 在世卫大会通过决议后表示，现在开始起草大流行条约的准备工作。据悉，在今年的第74届世卫大会首日，美国、欧洲、欧盟、英国、澳洲和加拿大等60个国家向大会提出了他们联署的决议草案，提出今年11月29日至12月1日在世卫组织总部日内瓦举行世界卫生大会特别会议，建立一个工作小组，商谈起草防范和应对疫情大流行公约及协定和其他国际文书。如果届时不能够举行面对面的会议，就会举行视讯会议。该决议草案在第二日5月25号受到特别的瞩目，因为当日的议程是讨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范和应对。当日与会各国就对这个决议草案达成共识。欧盟5月26号在世卫大会讨论疫情防范项目时发表声明，再次强调必须彻查新冠状病毒疫情的起源，搞清它怎样在人类中传播，以及怎样才能够控制疫情。此前今年3月，欧盟就发起了一项制定疫情大流行全球条约倡议，随后得到包括法国、德国、英国、韩国和南非等25个国家领袖的支持。据报道，5月24号起以视讯方式开始的第74届世界卫生大会原计划是星期二闭幕，但因讨论进展顺利，在星期一5月31号下午提前闭幕。在世卫大会开会期间，彻查大流行源头势头急剧上升，拜登5月26号突然下令，要求美国情报部门调查新冠状病毒疫情起源。他同时下令美国17间顶级实验室协助情报机构的调查。拜登要求情报部门90日之内提交调查报告。香港47名民主派人士因参与去年立法会初选被落案起诉，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星期一31号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审讯，逾百人前来声援，呼吁全球拯救无辜的被告。案件最终押后到7月8号再提讯，安排转介到高等法院的程序。泛民初选案星期一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提堂，案中有11名被告获准保释，包括杨雪莹、刘伟聪、吕志恒、林景南、黄碧云、郑达雄、彭卓奇、柯耀林、何启明、施德来及李宇信，其余36人则由囚车押送到法院大楼。不少港人一早前来排队 等候入场旁听。到下午，法院大堂已经有200人等候，他们亮起手机灯，寓意香港人人心不死。有声援市民更表示，政府一日没有一个真相给香港人，灯光不会熄灭。另外，有11名香港人在排队期间展示文宣，表示要令到现场的外国记者知道港人的诉求。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